弟兄姊妹，早上平安。我们来看《历代志下》第九章。第九章，我们可以看见所罗门的智慧、财富，以及所罗门与列祖同睡。当我们看见所罗门的智慧，我们会羡慕；看到所罗门的财富，我们会惊讶上帝对他的祝福。或者我们在想，所罗门有什么样的秘诀拥有这样的智慧，或者有什么样的秘诀可以积累那么多的财富，我们今天为什么不能？示巴女王做了很好的回答。当她听到所罗门如此的智慧，她就说，耶和华你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他喜悦你，使你坐在他的国位，为耶和华你的神作王，因为你的神爱以色列人，要永远坚立他们，所以立你做他们的王，使你秉公行义。这位远道而来的示巴女王说出了所罗门智慧的真谛，是上帝对所罗门的祝福。我们在前面也谈过，所罗门求智慧来治理上帝的百姓，神也如此祝福他，还告诉所罗门说，在你之前，在你之后，没有任何一个王能够像你一样。我们看到这一切，我们会说是上帝祝福了所罗门。是的，一点都没有错。上帝对所罗门有应许，上帝也纪念下大卫所立的约，特别的祝福了所罗门。可是我们在八章、九章，或者在历代之下，很少看到所罗门的堕落和缺点。作者选择材料记载的时候，也没有如此选择。他大部分选择了所罗门的敬虔、所罗门的智慧、他的财富、他如何的顺服。但是我们知道，在列王记，所罗门是有缺点的，有失败的，有他的堕落，有不信靠神的表现，有他灵性衰败的记载是有的，在这里却没有，因为角度不一样，目的不一样，针对人群不一样，所以选择也就不一样。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所罗门得到上帝如此的祝福，不在于他本人是否多么努力，也不在于他个人多么的失败，上帝总要把他的百姓带到敬虔的地步。如果他的百姓极其的悖逆和顽梗，上帝也会以他圣洁和公义之手来管教他的百姓。神总要把他的百姓带到一种敬虔的地步，上帝也会使他的百姓来完成他所做的功。因此，真正的主导者、成就者是耶和华，而并非所罗门本身。我们过度的在于人的成功和失败，我们认为如果一个人成功，能够推进上帝国度的进步，那这个人就了不得；如果这个人失败，就阻止上帝的工作，那这个人就极其的可恨。我们却忽略一个重要的问题，上帝是应许的上帝，上帝在推动他救赎的工作，上帝希望他的百姓敬虔，上帝不希望他的百姓败坏。敬虔的百姓能够增进上帝的荣耀，败坏的百姓让上帝的荣耀受辱。但是无论是敬虔还是失败，都不会让上帝的应许的脚步过快或者停止，并不会。上帝是有主权的神，他是有大能的神，他更有智慧，他能够在他的应许的工作当中成就他自己所应许的一切的内容。 所以来说，所罗门的智慧和财富是神对他的祝福。他回到列祖那里，与列祖同岁。这位智慧的君王已经不在世上，但是智慧并没有消失。所罗门那个荣耀的国度也没有消失。所罗门的国度不过是一个影儿，更大的国度将会到来的。第九章一节，示巴女王听见所罗门的名声，就来到耶路撒冷，要用难解的话试问所罗门。这里特别谈到示巴的女王用难解的话来试问所罗门。她为什么来到耶路撒冷啊？因为她听见所罗门的名声，意味着神对所罗门的祝福，不仅以色列百姓知道，就连周边的其他的国家都知道上帝对所罗门的祝福。这就意味着他的名声传遍当时世界的各个角落。上帝的名声荣耀也被很多的人知晓。他就用难解的话来试问所罗门。这个难解不是指一种质问，或者抛一些难题使所罗门难堪，或者是一种制止的较量，都不是的。一般的解经家认为，难解的话试问指什么？是示巴的女王要问所罗门人生本质性的问题。什么叫人生本质性的问题？那我们可以问问自己，人生本质的问题到底是什么？是吃、喝、玩乐，这是人生本质的问题吗？这是很重要的，但它不是一个本质的问题。人生本质的问题，可能如传道书所记。传道书有这样的话讲，一切的劳碌，就是他在日光之下的劳碌，有什么益处呢？应该是讨论小李问答的第一问，人生的目的是什么？人为什么活着？人从哪里来？人当做什么？人往哪里去？二姐就告诉我们说，所罗门将他所问的都答上来，他没有一句不明白、不能答的。人生本质的问题，所罗门在传道书做了充分的答复。充分的答复，人为什么活着？在地上有没有心事呢？其实我们今天面对人生为什么活着，也是很难解的问题。总是困扰自己，我为什么活着？总是困扰自己，我为谁活着？我怎样活着才对？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知道说，人生的目的是为了荣耀上帝，但是不是还是有困惑吗？还是有纠结吗？那不信的人也在摸索啊，为什么活着？这些就是很难解的人生问题。那所罗门充分的进行了回答。传道书还有一些经文这么说，这些事都已经听见了，总意就是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人被上帝所造，被上帝所设计，那么人被造的目的应该符合造物主造他的目的。失去这一个目的，人生就没有意义，就没有价值。因此小李问答告诉我们说，人生的目的是为了荣耀神。荣耀神不是只做宗教上的事，是包含所有的领域，它有一个首要的终极的目的。 就是荣耀上帝。这才是被造之人活在世上唯一的、首要的、最重要的目的。所罗门将这些难解的话给他一一的解答，女王也听得明白，并且示巴的女王在第三节见了所罗门的智慧和他所建的宫殿，席上珍馐美味，群臣分列而坐，仆人两旁侍立，以及他们的衣服装饰，酒正和酒正的衣服装饰，又见他上耶和华的台阶，就诧异得神不守舍，对王说：“我在本国里所听见论到你的事和你的智慧，实在是真的。”你看哈，女王以前就听见了啊，以前就听见这些事，今天呢是亲眼目睹啊，百闻不如一见。看到这一切之后呢，才知道所罗门大有智慧。他还说，人所告诉我的还不到一半，你的实际超过我所听见的。这是示巴女王对所罗门的称赞，我们也看到神对所罗门的祝福是多么的真实，而且传播甚远。所罗门治理的智慧也是当时无人能及的。这位示巴的女王最终她讲出了所罗门智慧的真谛，耶和华你的神是应当称颂的。这位女王是了不得的，她听到所罗门有智慧，她也来到耶路撒冷，听见智慧，她也看到智慧背后的源头，她也知道赐下智慧的那一位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所以这位示巴的女王是值得称赞的，值得学习的。后来耶稣基督就引用了这个事件，在马太福音12章那里说到，当审判的时候，南方的女王要起来定这时代的罪，因为她从地极而来，要听见所罗门的智慧。看哪，在这里有一位比所罗门更大。耶稣怎么肯定称赞这位女王呀？啊，她听见了，不仅听见，还要起来，到所罗门这里，仔细的去问人生的问题。得到这些解答之后，他还洞察了智慧背后的源头。那么，耶稣为什么去引用这个事件？如果南方的女王为了听所罗门的智慧，从远方到耶路撒冷，那么在新约的时候，我们说耶稣那个时代，耶稣不是智慧的本体吗？不是智慧的源头吗？耶稣到他的百姓中间来，他的百姓有没有听见智慧？他的百姓有没有起来寻找智慧？他的百姓有没有看到智慧的主到来之后，他们也称赞神何等的爱他们？没有。因此耶稣就说，南方的女王要定这个时代的罪，因为耶稣比所罗门更荣耀更伟大，他是智慧的主物。可是上帝的百姓看见了智慧，听到了智慧的言语，他们不仅不想听，还拒绝耶稣基督。因此耶稣就说，当审判的时候，南方的王要起来定这时代的罪。而耶稣比所罗门 更伟大。他是智慧的源头，他是赐给所罗门智慧的那一位。如果我们在当下不去敬畏基督，在基督那里获得生活的智慧，得到生命的智慧，我想南方的女王也同样定我们的罪。因此，在新约，在耶稣那个时代，让我们看到一个事实：上帝的百姓还不如外邦的女王。离智慧更近的人厌弃智慧，离救主更近的人拒绝救主。那远方的王岂不定上帝百姓的罪呢？13节到27节，我们看到所罗门所拥有的这些财富，这些财富多而又多，特别今天我们看到，物价在上涨，石油在上涨，前段时间黄金疯涨，如果在前些年你购买了金饰，或者储存着金条，那升值的空间大得不得了。那所罗门在13节告诉我们，他每年所得的金子共有660塔连德。往下面所有的描述都是所罗门所拥有的财富：黄金、象牙，还有各样的那些珍贵的器具多得不得了。我们看到这一切之后，我们说所罗门真的有钱啊，他的财富多而又多，我们很羡慕他。但是耶稣有这样的话告诉我们说，所罗门极其荣华的时候，还不如野地里的花一朵。荣耀的岁月会过去的。尘世的荣华，转瞬即逝，不会永久的。那么，神为什么要赐给所罗门那么多的智慧？所罗门，智慧和财富，所罗门拥有智慧和财富，是上帝国度推进的一部分。透过所罗门的国度的财富，让我们去瞥见那个更辉煌、更荣耀的国度。谁要透过这个局部的国度，使我们瞥上一眼那个完美的、永远的国度？神是透过对所罗门的祝福，让我们去瞭望一下，将来耶稣基督带给我们那个更大的国度，要超过所罗门现在所拥有的一切。如果我们所罗门有智慧，所罗门拥有财富，我们很羡慕。有一位比所罗门更大的，他用他的死与复活建立了神的国，他要把他的百姓最终带到那个荣耀的国里面，那个国中所有的财富，秒杀所罗门所有一切所拥有的。这是一个局部的实现，是为了将来更荣耀、更大的事。当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为我们打开了永恒之窗，我们看到璀璨辉煌的国度，我们看到将来的新天新地，那个荣耀的国度的描述，乐园比黄金更好，圣徒的冠冕也是用黄金所制，天国的街道也是如此。启示录 把新天新地，把那个不朽的城，称之为金色的都市，一座精金的城。所罗门现在所拥有的一切，是将来永恒国度的微光。他的国度如纯金般辉煌，且永存到永远，永远不会终结，也不会归到他列祖那里。基督的国度秒杀所罗门所现在拥有的一切。因此我们在这里不是羡慕所罗门的财富，我们透过他所拥有所有的财富，所有的智慧，都是上帝对他的赐福，也是上帝为我们去瞥见一眼将来荣耀的国度的一个预备，一个影儿，一个小的窗口。但是我们世俗的眼睛看见的是谁呀？你能不能赐福于我？我们不得不对自己说，我们是瞎眼的人。基督已经把我们带进荣耀的国度当中。当耶稣通过死与复活成就了救恩，通过圣灵重生我们的时候，我们又进入上帝的国。将来我们会完全得到那荣耀的国，盛世所罗门所拥有的一切。到了29节，所罗门其余的事自始至终不都写在先知拿单的书上和示罗人亚西亚的预言书上，并先见义多论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的末世的书上吗？所罗门在耶路撒冷做以色列众人的王共40年，所罗门与他的列祖同睡，葬在他父大卫城里，他儿子罗伯安接替他做王。所罗门回到列祖那里，他的生命结束。我们不得不说，好像以色列的这位王离世，好像缺少什么，好像智慧就消失了。不用担心，智慧并没有消失，所罗门不过是智慧的影儿。将来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智慧，我们透过耶稣基督，我们敬畏上帝，透过耶稣基督回到上帝那里。这些书告诉我们说，敬畏耶和华智慧的开端，认识基督，我们就得到智慧，和所罗门一样拥有智慧。因此我们说，人虽死去，智慧并没有消失。人虽死去，他依然可以向我们讲述上帝的信实，上帝成就他的应许，上帝在借着所罗门让我们可以看见智慧的本体，可以看见荣耀之国的辉煌。最后一句话，他儿子罗伯安接替他做王，把我们带向了另一个王的时代。那这位王是否像所罗门一样如此敬畏上帝，像所罗门一样求智慧，得到上帝的祝福呢？我们目前不知道，不过到10章，我们会看到罗伯安一个新的时代。那这位王对上帝是否忠诚，是否顺服，或者是以悖逆的姿态来回应上帝呢？我们相信第10章将迎来一个新的时代，我们看见神做事的方法从未改变，但是他的百姓所表现的不一定都是顺服，不一定都是悖逆，有所不同。天父，来感谢你，使我们看到所罗门的智慧，看到他的财富，使我们也无比的惊讶，这是你的信实， 对他的应许从来没有落空。我们也深信，你的应许到今天依然如是。我们感谢你，让耶稣基督到来，使我们拥有智慧，成为智者，认识你。因为敬畏你是智慧的开端。我们也相信，你也赐给我们足够多的财富，这个财富就是你的儿子耶稣基督，他要把我们带进那个荣耀的、辉煌的国度，在那个国度当中，超越所罗门所拥有的一切，秒杀他的所有。愿天父帮助我们，使我们盼望那个永不消逝、永不终结那个荣耀辉煌的国度。感谢主与我们同在，感谢天父恩待我们，赐恩给在世俗中或者在世俗眼光解读所罗门人生的人，使我们也因此蒙恩，因此眼睛被打开，相信神的应许、神的真实、神的荣耀永存。感谢主，奉主名祷告，阿门。